第一咒。以下的规矩是为令人稍稍觉出并认识灵魂上的各种动态，好的予以接受，歹的加以拒绝，为第一咒特别适用。第一规对那些不断陷于重罪的人，仇人普通惯于给他们尘世种种快乐，令他们幻想感官的愉快意乐，以便使他们沉溺在罪过和恶习中日深一日。对这些人，善神的作风恰好相反，他刺激他们，用理智的正义感刻痛他们的良心。第二规为那些勤勉涤除己罪，日尽于世主的人，神的推动与第一规全然相反。因为这时恶神的勾当是肯孽、加仇、投掷阻碍、说谬理，来扰乱他们的心境，免得他们继续向前，而善神的作为是增加他们的勇气、毅力、神位、眼泪、光照及宁静，减轻其负担，消除其障碍，使他们从善如流，前进不休。第三规论神位，几时人灵因一种内在的推动而对他的造主真主燃起炎炎爱火，或者几时他感到世事索然无味，除非为了爱他们的造物主之外，觉得他们本身并无可爱之处，这种激动和感觉便是神位。同样，几时人或因痛恨己罪，或因基督我等主的苦难，或因其他与侍奉赞颂天主直接有关的事而流出热泪，而越发爱主，这也是神位。最后，一切信、望、爱的增进，一切内心欢乐情绪，凡是足以引人向慕天上事，力图救灵，以及令人泰然栖息于他的造物真主的，都是神位。第四规论神窟，凡与第三规所说相反的都是神窟，例如灵魂的晦暗、内心的骚扰、对卑污事物的趋向、各种煽动和诱惑惹起的不宁，引人失去信心，没有希望，没有爱情，觉得整个灵魂慵懒、冷漠、愁苦，像是离弃了他的造主真主一般。因为神位与神窟既全然相反，他们各自所生的思想便也截然不同。第五规在神窟中切勿改变主意，而应恒心固守神窟之前或在前一神位中所定的志向、所下的决心。因为在神位中领导我们、指教我们的多是善神，而在神窟中则是恶神。随着恶神的主意，我们绝找不出正确的途径。第六规在神窟中，对所定的志向固然不可更动，反当振作起来，攻打神窟，奋力更动以下的事，必大有裨益。就是更勤于祈祷和默想，多多反省自己，用适宜的方法加增个人的苦功。第七规在神窟中的人应该想，主有意试探他，让他用本性的力量去抵抗仇人的各种煽动和诱惑。因为虽然他不能明显的觉出来，实际上天主的助佑常跟着他，使他能够抵御。原来主所取回的只是炽烈的热火、高涨的爱情及强有力的圣宠，但为得救所需要的充足圣宠是常会留给他的。第八规在神窟中的人应多多致力于忍耐，因为忍耐易得，恰与他身受的扰乱不平相反。又该想，若他肯用第六规所说攻打神窟的功夫，不久必将受到神位。第九规，我们所以感到神窟，主要的原因有三：一，因我们在行各种神操时冷淡、懈怠、疏忽，这样因我们自己的过失，神位便远离我们；二，因天主愿意测验我们，看看在他不给予丰裕的圣宠及神位做报酬时，我们究竟有何能耐，在侍奉赞颂他的事上究竟到何境地。三，为使我们确切认清并深深觉悟，获得或保存虔诚、热爱、眼泪或其他任何神位，并不属于我们的能力范围，而全是无主天主的恩赐及宠幸。这样，我们不致趾高气扬地发骄傲或生虚荣心，善取他人之物以自居，将热情及神位的其他效果归功于自己。第十规在神位中的人该预想日后神窟来袭时应如何自处，而为那时储备实力。第十一规享受神位的人要尽其可能的谦卑自下，想他在神窟中缺乏这样的圣宠神位时是怎样的无能。反之，在神窟中的人应想他仗赖充足的圣宠，在他造物主真主前所取得的力量，为抵制一切仇敌都绰绰有余。第十二规，仇敌的作风和女人无异，遇刚则柔，遇柔则刚。 因为几时一个女人与男人吵闹起来，男子若板起面孔铁面以对，他自会失了勇气，以逃避为上策。相反，若男子开始气馁退避，那时女人的怒火、报复心及凶猛必有增无已，以致不可限制。同样，几时从事神修的人板起面孔来，对仇敌的诱惑不但毫无退意，且做出与他竞相反对的事来，这时仇敌自必丧失勇气，衰弱下来，撤回陀的诱惑。相反，如果从事内修的人一受诱惑便开始畏惧，丧失勇气，那么地上便找不着更残暴的禽兽，像人类仇敌那样满怀恶意的要实现陀害人的计谋了。第十三规仇敌又像一个无耻的情郎，藏头隐面地，生怕被人发觉。因为这个无耻的家伙，几时婉言诱引家喻清白的女子时，即愿她的花言巧语不被人发觉。如果这女孩或妻子反将她的虚套及不正经的企图向父亲或丈夫透露，则必令她大大不悦，因为她知道从此她的计划将不得实现。同样，当人类仇敌以诡谲和奸计诱引一人的灵魂时，陀的愿望是人接受之后保守秘密。可是，人如果向他贤明的听告私夺，或向一位认识这类诡计和阴险的人说破，必使陀大感遗憾。因为陀知道，陀的欺诈一经揭穿，便不能完成业已开始的阴谋了。第十四规，仇敌还像攻城略地的将领或战魁，他在扎下营寨之后，必先打听碉堡中的兵力及他的虚实，然后捡那最弱的部分进攻。同样，人类的仇敌先徘徊于我们的四周，环视我们的三超德、疏隐及伦理道德，然后选我们的弱点及未得救最切要的地方进攻，希图这样取胜我们。第二周，以下的规矩有同样的功效，使人在分辨神类上更进一步，尤其适用于第二周。第一规，激动人灵，给人带来欢愉及神乐，驱除一切仇敌引进的愁虑和扰乱，都是天主及他的众天使的事。仇敌所做的，则是用似是而非的理论、诡辩及不断的欺诈，来攻打这种喜乐和神位。第二规，给人灵以神位，不必障碍任何其他的前因，这只有无主天主做得到。因为他既是造物主，自能在人灵上进出如意，激动他，提拔他全心爱他的至尊天主。所谓前因，就是即理智和意志先觉出或认出一件事来，从而发生神位。第三规，若有前因在先，所想的神位同样能来自善神或恶神，但两者的目的不同。善神想使人灵得好处，望他日尽于德，恶神正相反，总想引人灵上陀的道，实现陀阴险恶劣的计谋。第四规，恶神本爱冒充光明之神，顺着热心灵魂的倾向而进，终于随着自己的心意而退。就是说，陀其使迁就着一人的灵魂，给人带来纯良圣善的思想，末后才慢慢引人随从陀的心意，使人灵堕入陀的陷阱和阴谋中。第五规，我们即应留心思想的进程，如果其使中途及末后都好，都趋于做好，这便证明是由善神而来。可是，如果在思想的进程中，有些是结局不好，或引人心散，或不如先前定制要做的是那样好，甚或使人灵消失了勇气，纷扰不宁，失去固有的平安恬静，这便明白表示却由恶神而来。因为陀是我们得神意、得救恩的死仇。第六规，当人类仇敌露出蛇尾，当陀想引起的坏结局被识破、被认出时，受陀诱惑的人最好将陀带来的好思想即刻审视一番，看看他们的开始和进程，仇敌怎样慢慢引他由甘夷神乐中走入陀的阴谋，并从这认识中取得经验，以免自己日后再陷入这类圈套中。第七规，日近于善的人，其灵魂与善神的接触温柔、轻松、爽快，就像水点滴在海绵上一般，他与恶神的接触则是激烈，带有声响和震荡，宛如水点滴在石板上一样。日趋于恶的人，与上述两神的接触适得其反。这种区别实在来自人灵的状态与两神相敌对或相友善，如果相敌，神的来临便引起震荡，凶猛激烈，容易被人发觉；如果相友，他的来临则静悄无声，就像开着大门走入自己的家中一般。 第八规，几时神未知来没有前因，其中必不会有欺骗，因为只有无主天主能不用其他原因给人神位，如以上所说过的。可是从事神修的人，每当领受天主这种神位时，必须极机警、极留心的考察，分辨这神位本身停留的时间，即神位去后，灵魂上觉温暖，仍感受到已去的神位所留下的余味的那一段时间。因为在这第二时间内，人通常按照自己惯常所用的推论方式，和从自己的观念及判断所获至的结论去行动，或是受善神、恶神的驱使而行动。因此，人的种种定制和计划是不是直接由天主而来，在全部信服及付诸实行以前，必须将他们仔细考察一番。布施财产时应守的规则。第一条规则，如果我向亲戚朋友或所爱的人布施，有四桩应该考虑的事，其中一部分已于讨论选择问题时说过。第一点，推动我去向他们布施的爱情，需来自上方天主的爱情，务使我先觉察出，我对这些人的或多或少的爱是为了天主，我若爱他们较深的话，也实在是以天主为动机。第二条规则第二点，假令有一位从未见面、素不相识的人在这里，我期望他在尽职守份上做得尽善尽美。这时，为了无主天主的愈大光荣及这人灵魂的更大成全，我愿他在布施财产上取用什么尺度、什么规章，我自己便照这尺度、这规章去做，丝毫不爽才对。第三条规则第三点，设想我在临死时对以往管理财产的职务，愿意曾用什么方法、什么尺度，目前执行布施时便拿他们当作准绳。第四条规则第四点，看我审判之日将怎样，想想那时我对这职务、这负担将有什么看法，那时愿意取用的规章，眼前使去遵行。第五条规则，谁自觉倾心偏爱所愿意布施的人，便应暂时停止行动，细细咀嚼以上所说的四条规矩，用以考察测验自己所感觉的这种情绪。在未依照以上四条规矩将一切不规则的情绪驱逐净尽以前，不可贸然动手执行布施。第六条规则，只要人曾受无主天主的召选担任这项职分，便可以合理的取用教会的财产，施舍给他人。可是应取多少为周济他人，多少为自家享用，可能有取用过度及玷污良心的疑虑。因此可按上述的规矩来重整自己个人的生活。第七条规则，由上述及其他许多理由可见，即有关照料个人及处理家庭的事，最好、最稳妥的途径是尽可能的节省俭用，追随我们的楷模、我们的规范、最高司祭、我等主基督，越尽越好。圣奥斯定曾参加的迦太基第三届会议，便是本着这种精神议定且明令，主教的家具应从简朴。在一切生活方式中都应做这种想法，按个人的社会环境及个人的身份，以相称的比例斟酌实行。就如在婚姻生活中，我们有圣若亚敬及圣富亚纳当表率，他们将所有的财产分作三份，一份施舍穷人，另一份供圣殿的敬礼及服务之用，第三份用来赡养自己及家中的佣人。